大家早上好。
好。
很开心再次看到大家，也很不习惯再次站在这个台上哈。曾经有人说，音乐是上帝给人最美的礼物，因为音乐它能够超越语言的阻隔，能够表达我们言语无法去描述的情绪，而音乐更能够触动人的心灵深处。在所有的文化里面，音乐都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像我们中国人，我们过年啊，喜庆的时候，甚至离别的时候，我们都有特定的诗歌会去唱的。而在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里面，诗歌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几乎在所有的基督徒的聚会里面，我们都会唱诗。在崇拜里面，我们固然会唱诗。在团契里面，在祷告会的时候，在培灵会的时候，我们都唱诗歌。诗歌在我们信仰的表达里面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是有时候呢，也许是因为太熟悉了我们太经常的来唱这诗歌，我们对诗歌的敬拜有时候可能不是非常的重视，甚至可能我们在团契里面有时候唱诗呢就变成是一个等人的节目一样，大家还没有来到那我们先唱唱歌吧。那有时候在崇拜的时候唱诗呢，我们只是留意到这首歌它好不好听呢，领诗的人带的好不好啦，那我们领唱的时候我们选自己喜欢的歌。那到底诗歌敬拜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好像有点像基督徒的卡拉 OK 一样呢？诗歌敬拜在我们的信仰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意义？在基督教信仰的历史里面，诗歌一直都有很重要的位置。不但在旧约里面，我们在诗篇看到150篇的篇幅来记录以色列人的诗歌，在其他的经卷里面也记载了许多的歌曲，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在出埃及过红海以后，摩西他就唱凯歌了，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还有在福音书里面，玛利亚唱的尊主颂，我心尊主为大。在2000年教会的历史里面流传了许许多多的诗歌。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诗歌为什么重要？我们唱诗为了什么？我希望今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有重新的思想。所以呢，我就选了一卷对诗歌非常重视的经文来跟大家一同来研读，就是历代志。历代志这卷书呢，在旧约里面一向不是非常的受重视。一来呢，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家谱啦、清单啦，我们读起来好像不是很有趣。二来，是因为它记载的关于以色列王国的历史事件，跟其他的历史书，好像夏摩尔记、利王记，有很多的重叠，让我们有一种错觉，以为它只是一个单纯的重复。事实上，历代志它记载的历史有它独特的视野，是跟其他书卷不一样的。其中一个的不同，就是历代志它特别的重视诗歌的传统。在历代志里面，它不单记载历史，它加入了很多的诗歌，是其他的书卷没有的。我们今天读的16章就是一个例子。这一章的经文记载的事情是跟撒母耳记下第6章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情，都是讲到大卫的献祭。 但是呢，在历代志里面，他就加入了这一段我们刚才读的关于诗歌的记载。而在这段经文里面，最关键的是16章第4节这一节经文，它说明了以诗歌来侍奉的目的。我们一同再来读这一节经文好吗？历代志上16章第4节，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这里，经文用了3个动词来描述诗歌敬拜的目的：颂扬、称谢、赞美。让我们只是来看看这3个方面。而后面从第8节到34节就是一些例子，说明怎么达到这些目的。我们来看第一方面是颂扬。在我们和合本的翻译里面呢，对这个词的翻译不是非常的准确，因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其实是纪念。纪念，诗歌敬拜的第一个目的是要让人来纪念神的作为和他的盟约。所以在诗歌里面第15节到22节的歌词里面，他就提醒以色列人神与他们的列祖所立的约，神的盟约和拯救是他们跟神的关系的基础，也是我们要唱诗歌颂的最基本的原因。今天我们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同样也建立在一个盟约的基础上面，是建立在主耶稣的救赎之恩。来纪念这一个盟约，这是我们唱诗的最首要的目的。有很多基督教的诗歌都是纪念主的约、主的救恩的，好像我们很熟悉的像宝贵十字架一样。这些的诗歌不是只在受难节、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才唱，而是经常的来唱诵，好让我们能纪念主对我们的恩典和作为。那也许我们会说，那为什么要时常的纪念呢？其实也没有忘记啊。的确，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会说真的是忘记了神的救赎啊，主耶稣的十字架的牺牲。但是在每天忙碌的生活里面，也许我们会忽略了这个盟约对我们生命的重要。就有点像我们夫妻的盟约，当然你从来不会忘记你身边的这个人是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但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也许我们当初所立的彼此的盟约有时候会有点淡忘，特别是在我们吵架的时候。如果我们常常的来回想我们结婚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彼此的许愿，怎么样彼此的委身啊，不要说每天都想了，你就算是一个礼拜想一次啊，一个月想一次啊，当初你是怎么答应对方的啊，我相信我们吵架也会小了很多。同样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是的，我们不曾忘记他是我们的神，但是有时候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会淡忘了他对我们生命的重要性，会淡忘了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对这方面呢，我自己这几个月就有很深的体会。以前牧养教会的时候呢，基本上我就是在教会里面生活一样，每天都有不同的活动聚会，都会来到教会。但是呢，自从我开始学习以后啊，时间呢就放在图书馆啦，放在读书啦、看文章啦，我就发现好像跟神的关系没有以前那么密切了，或是说好像没有以前那么自然，那么多的机会常常的来提醒我。然后我就发现，当我星期天去敬拜的时候，当我能够投入唱诗的时候，诗歌对我的提醒 是多么的重要。我相信弟兄姊妹，在你每天你在单位忙碌的工作，或是在家里在带着孩子的时候，有时候真的神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重要会被我们淡忘，而诗歌就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的来调整我们的生命，来归向神。而在群体的层面，从纪念延伸出来的诗歌就成为唱诗的群体的集体回忆。对以色列人来说，纪念神的作为并不是仅仅是纪念神在他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作为，他自己个人的经历，而是包含着纪念神在他的家族，在他整个的民族里面的作为。所以在15-22节里面，对以色列人的呼吁是神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是他们民族在旷野里面的经历，这是以色列人的集体回忆。重要的不是每个人都怎么样去经历过这个事情，而是在历史传统里面，他们对这个事情是共同的继承者。同样的，今天作为神的子民，我们也是这个历史传统的继承者。我们在诗歌里面，我们来歌颂神在历史里面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不是单纯的来唱一些客观的发生过的事情，而是向这个世界来讲出我们的传统，我们的韧性，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些历史的事件。而透过诗歌，我们和历代的信徒连接在一起，就是使徒信经里面所说的圣徒相通。而在教会的层面，在团契我们这一个属灵的群体的层面，诗歌也会成为我们的集体的回忆。作为一个群体，我们总会有一些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回忆，而诗歌是帮助我们来回顾和纪念这一些的回忆的。我记得在我还在青年团契我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团契呢每年都会有一首团歌每年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呢是选一些配合当年的那个主题的诗歌，有时候呢是我们那些很有才的弟兄姊妹自己写的团歌。每一年每一周聚会的时候，我们都会唱这一首歌。这一首歌成为了我们对一年那一年的回忆。后来好像大概是10周年吧，10周年的时候，我们来回顾来庆祝，我们把这些年的这些团歌重新再唱出来，哇，大家都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些诗歌它承载着我们对每一年的回忆，我们那个群体弟兄姊妹共同的在神里面所经历的回忆，透过这些诗歌让我们来回顾来纪念。但诗歌它不仅仅是单纯的一首歌，而是与群体的生命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唱诗就成为对集体回忆的纪念。而历代志的经文提醒我们，唱诗的第二方面的目的是称谢，也就是感谢。所以一开始的诗歌里面第8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第34节结束的时候也说，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感恩的呼吁里面，当人来纪念神的恩典和盟约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生出感恩的心。所以感恩是对纪念的一个延伸，纪念是关乎过去的，神为在以前为他的子民成就过什么事情，而感恩是关乎今天的，是我们今天要对这些事情有些什么样的感受，有些什么样的回应。 而诗歌就是一个途径，来帮助我们在今天来表达这一种感恩之情。诗歌，它能够弥补我们语言有时候的不足。大家有没有试过啊？对你最亲近的人，可能是你的父母啊，来表达你的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话很难说出来，好像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能够把心里面的那种感激，心里面的那种感情能够说得清楚明白。有时候我们对神也是一样，我们对神充满了感恩，但是用什么话来表达我们的感谢呢？除了跟神说啊，我感谢你以外，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而诗歌它就帮助我们来弥补这一方面言语上面的缺乏。最近呢，我看到网上一些文章哈，讲到说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哈，就当然了，很自然的就讲到说现在呢物质很丰富啦好像呢现在的年轻人什么得来都很容易所以呢有些人呢就不是很知道感恩那我读的时候呢，我就想，其实可能不仅仅是年轻的人会这样哦。其实有时候我们年长的，我们信主时间长的，可能我们对神的恩典也会习以为常。我们都已经经历神的恩典，在神的恩典里面好多好多年了，还有什么特别的呢？我们的感恩也会相对的比我们初信的时候好像来的不是那么的直接。而诗歌当我们在唱的时候，它就提醒我们要感恩。而第三方面，经文提醒我们，诗歌的目的，唱诗的目的是赞美。赞美是对神的本质的歌颂，包括神的公义啦、全能啦、慈爱、圣洁等等。在第25到30节里面，诗歌它就歌颂神的荣耀，歌颂神的能力。所以赞美也是一种任性。有时候我们赞美的内容不一定是眼前能够见得到的东西，但是凭着信我们来赞美神。在第31到33节里面的内容其实还没有在这个世界里面实现。经文说人在列邦中都称颂耶和华作王了，而一切的有生命的都要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来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我们还是为此而赞美，因为以信心我们相信这个事情必然要成就。所以有时候赞美的内容可能是我们还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赞美里面我们要以信心来唱出这一个诗歌。去年在巴黎的那个恐怖袭击的发生之后，那一周我去教会，我们去一个英文的本地的教会，然后那一天呢牧师他就安排了让我们唱一首是关于耶和华作王的诗歌。在诗歌里面讲到说神是公义的，神是会审判的，讲到神要再来。当我唱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这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是多么的重要。在这个世界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何等的需要诗歌的提醒，我们何等的需要用信心来唱出这一些的任性。所以赞美是把我们的眼光从过去的纪念、现在的感恩来延伸到将来。在赞美里面，即使我们看不见，我们仍然的相信。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 越来的越堕落。而我们赞美神的圣洁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是神创造的原意，这一个赞美就帮助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坚持远离罪恶。而当我们面对世界上的各种的人性的丑陋麻木不仁的时候，我们赞美神的慈爱，这一个赞美勉励我们，神的爱才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以及我们在待人处事的时候能够以善胜恶。当我们面对世界上各种的不公义，各种人为造成的灾祸的时候，我们赞美神的大能，我们相信有一天神要掌权，这一个韧性帮助我们在现实里面仍然有盼望。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不是要逃避这个现实，我们就陶醉在歌词里面多么美好的世界，但是一出门就不是那回事，不是这样的。唱诗是鼓励我们以信心来面对这个现实，向这个世界宣告我们的信仰。而当我们明白了唱诗的目的，对我们今天怎么样去唱诗带领敬拜有什么提醒呢？对于我们领诗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弟兄姊妹来纪念主的救恩，来鼓励他们透过诗歌来表达感恩，并且在赞美里面坚定他们的信心。所以当我们挑选诗歌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这首歌好不好听，也不是我有没有把握唱得好，而是这些诗歌能不能够互相的配合，能够兼顾到这些目的。在预备的过程里面，我们不仅仅练习要唱得好不走调，而更重要的是祷告求神的带领，来透过这一些诗歌来带出诗歌敬拜的目的。而作为会众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责任就是以恭敬专注的心来投入敬拜，透过诗歌来纪念神在你生命的作为，来思想神的恩情，向他献上感恩，在赞美里面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来面对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唱诗的时候啊，不是专注的听啊，领诗唱的好不好啦，旁边的人唱的大不大声啦，而是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跟这一首歌联合起来。当你赞美神的公义的时候，你真的相信而且盼望神的公义来临吗？当你歌唱神的慈爱信实的时候，你真的愿意一生跟随主永不偏离吗？而作为一个群体，诗歌更成为我们集体回忆的载体。有一些的诗歌是我们在某一些的场合我们一定会唱的，好像我们的洗礼啦，我们的感恩会啦。而当我们唱出这些歌的时候，我们的共同的回忆，我们共同怎么样一起走过来的这一些的纪念神的作为的事情，就会涌上我们的心头。当我们这样唱诗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仅仅唱一首歌，而是充满了纪念，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下了音乐，让人能够透过音乐来歌颂你，赞美你，让我们在诗歌里面能够纪念你的作为。透过歌词我们来表达有时候言语也无法表达的感恩，而更透过诗歌来提醒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 来纪念这一个世界。神啊，我们知道你看重的并不是我们唱的好不好，我们的声音漂不漂亮，你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怎么样跟这些歌来联合起来。主啊，我们愿意你帮助我们，让每一次当我们开口来唱诗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不是单纯的来唱一首歌，而是让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创造主连接在一起。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